俗话说，不怕没好事，就怕没好人。那这话怎么解释？咱们比个例子，就拿眼前咱说的这件事，尚然为这么做，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，不是不对。要有好人呢，在这一听对，一支持他，化干戈为玉帛。那么相反的，遇上一大帮惹是生非的人，别有用心的人，这事儿就麻烦了，小事就变成了大事，这就叫不怕没好事，就怕没好人。闲言少叙，书归正传。闲文书单说了，杀人的正凶铁掌踏山雄鹿朗，这小就不是东西，唯恐天下不乱。他凭着自己的年岁，凭着满身的武艺，大战四老爷子安良安国义。这个安良的能耐究竟如何呢？咱公平合理的说，一般。说江南十老一个赛一个，都那么武艺高强，并非如此。十个手指头伸出来还不一般长呢，就因为他人缘好，所以大家捧他四老爷子，真是针尖对麦芒，硬碰硬，老头真不行。另外上年纪了，60多岁了，气血衰败呀、啊，跟年轻人碰到一块儿怎么能行呢？不到30回合，老头子累的是嘘嘘之喘，浑身颤抖，一个没留神，金背刀正好碰到短大牛头躺上，啊，嘡啷啷扔，刀撒了手了。平安大侠就一愣，啊，就一愣神，这功夫，铁掌踏山熊飞起了一脚，正蹬在老头小肚子上，啪这一脚。把四老爷子踢出去1丈多远，双手一捂肚子，哎呦，扑通躺地上了。啪，喽喽兵往上一闯，把四老爷子给捆上了。铁掌踏山熊冷笑一声，老棺材瓤子，就这两下子还成侠客，呸，连我都替你害臊。转回身奔摸着天杜迁，你怎么的，还想比划比划吗？杜迁深知自己这两下子伸手也白给，干脆好汉不吃眼前亏吧。再看摸着天杜迁把小片刀嘡啷往地上一扔，哎，不打了，好男不跟女斗，君子不跟小人斗，你们随便吧。把双手一背，绑绑上了。这陆朗就问二爷司马良，二哥怎么处置吧，依我的意思把他们杀了就得了，别留活口的。无良说，喂，我贤弟啊，家有千口，主事一人，你看大哥没出来，你得请示请示大寨主再做决定啊。说着众人进了屋了，一看尚然为低头不语，面色铁青。司马良到近前，大哥，方才一伸手两个人都叫我们抓住了，您说是杀呀是压呀，听您的，您是一家之主吗？单仁威心里说话，狗屁，我叫什么一家之主啊，你们听我的吗？但是没有办法呀，想罢多时，上然没说，各位啊，你要拿我当当家人，还能听我的话，我不希望把事情闹得太严重了，人呢给自己得留条路，要依我的意思把他们压起来，看形势的变化再定， 你们说好吗？当然好了，听哥哥您的。来人，把他们两个人押进石牢。就这样，四老爷子、摩德天、杜迁都给押起来了。老三赖皮僧宝元觉着刚才也有点过分，把话也拉回来了。弥陀佛，大哥，我是个粗人，我说话不着边不着沿的，我大哥你可别挑我的理啊，反正你也把我打了，是不是呢？我也不加计较，大哥您别生气了。尚然威再次点点头，老三呢，怎么能呢？你我弟兄凑在一块儿，这就是缘分。哥哥呢，有些事情欠思量，还望兄弟们大家谅解。过去的事就叫他过去吧，老三呐，不要挂在心上啊！是是是是，能吧，大哥？咱是不是开个会，商量商量下一步怎么办？老三，我头有点疼，身体不爽，我打算歇一歇。哎，你们看着办吧啊！尚然威说到这儿，一甩袖子，回奔内宅了。大伙儿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。老道司马良冷笑一声：“各位啊，大哥说了，叫咱们看着办。那咱就商量商量吧，走走走，奔中平大厅，奔中平大厅。”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，这帮人回到分赃大厅。二寨主、三寨主居中而坐，其他人环坐在两旁。陆朗说了：“我各位啊，我可不是你们遮天山的人，还是那句话，我是局外人，但是我看得最清。现在把安国义逮住了，那个杜迁算不了什么，安国义可不是一般的人，他说得清楚。”他上山来顺说咱们大寨主，其他的人留在家里听信儿。那石谦也在他家呢，周通也在他家呢。以我的主意，趁热打铁，离着又那么近，我各位啊，咱们点点弟兄，踏平平安镇，把他们斩尽诛绝。不知大家以为如何呀？同意，赞成。司马良就问老三：“三弟，你看呢？”“我早就同意。男子汉大丈夫做事情就得水萝卜就酒，嘎嘣脆，不留隐患。已经抓破脸了，留什么客气？留着石谦到处搬弄是非。”留着周同干什么？趁他们未加防备，我们先发制人，到那块踏平平安镇，把他们都宰了，不就结了吗？同意，赞成。二爷点点头。那么这个事儿咱是否还得请示大哥？对，一请示他准保不行，咱就得来个先斩后奏，等办完了跟他一打招呼不就完了吗？同意，走，马上起身。就这样，他们点齐喽啰兵300，大开寨门，杀下遮天山。这下可热闹了，按下他们咱暂且不提，话分两头，单说安国义家里头，老爷子周通、周光祖跟石谦在这听信儿，头一件事办完了，九尾龟陶宗旺、矮脚虎王英被接来了。两人一进屋，见着石谦又惊又喜呀、啊！哟，你怎么在这儿？石谦说：“话长了，你们不必多问了。杜迁呢，全逮住了，谁逮住了？”让贼逮住了，
那可够呛。
是啊， 要不怎么派人去了呢？进行交涉，你们什么也甭问了，就听信就得了。好嘞，好嘞，好嘞。可是等了好长一个阶段，石谦眨巴眨巴眼睛，有点坐不住劲儿了，跟周同商量：“我老人家，您说能不能出事儿？”“哎呀，很难说呀。从心往外，我不希望我四哥去，但是我四哥那么有把握，那么有信心，我也不便阻拦，我也怕出事儿。”哎呀，我现在眼睛嘣嘣嘣直跳，心里直翻个，总预感到事情不太那么妙。俩小孩在旁边一听，都急眼了。小白猿周天亮、灰蟹童子安藤娇哥俩过来，周天亮先说话：“爷爷，我说我就不明白，你们上岁数的人了，顾虑太多。鼻子底下就是遮天山，在屋里的猜门干嘛呀？要不放心，咱就去看看去呗。到那块说好了好，说不好那打家伙，杀一个够本，杀俩就赚一个。就是呀，我也特别乐意，水萝卜舅舅嘎嘣去嘛。我爷爷他这个爷爷就是厚道，他总是要拿别人当自己。我觉着跟那帮贼很难打交道，要不就咱去啊，走走走走走走去。周同把脸往下一沉，孩子家家，你们懂得什么？大人的事儿别跟这掺和。你们要不去还好点，你们要去，无异于火上泼油。推来下去，
行行行，
好嘞，要不。当大应该多好，小孩说话呀不顶个屁。他们就在这嘀咕，这是四老爷子刚走时候发生的事儿。大伙正在屋里头沉闷不语的时候，门前出事儿，来了个小伙子。这小伙子满头大汗，手里拎着一条哨把，斜背着包袱，一边擦汗一边进了平安镇，东瞅西看，一眼瞅着平安老店，你看上着板儿呢。这人挺着急，咣咣咣咣咣咣就砸着门。伙计把门开开一看，不认得这人，能有20岁，长得可不难看，虎头虎脑的。他就问我：“您有事儿啊？”“这是店房吗？”“啊，对呀、啊，平安老店。”“我包个房间，好吗？”“啊啊，你想住店呢？对不起，我家主人交代了，店房临时不营业了，我们遇上点麻烦啊。您高升一步到别人家去。”“不行啊，你们这个镇店也不大，我找了半天了，唯独就你们一家店房。你说你要不接待，我们还得住露天地啊。”“我说这么办吧，麻烦麻烦，房子闲着也是闲着，我们绝不讨厌，就住一晚上，明儿就起身加倍给钱。”“啊，不行不行，不行不行，主人交代过不营业，你给多少钱我们也不干。”说着话就关门。要说这年轻人，你好好解释，这一关门没注意，那位那脚在下边一下把脚趾头给演了。那小伙子不答应，哎，留也好不留也好，你怎么这么野蛮呢？你没看着我这个脚，你眼瞎呀？这伙计呢要赔赔礼，说两句客气话也就过去了。伙计觉着呢，哎，你怎么骂人呢？哎，你知道我们家是干什么的？我们老爷子老东家那是堂堂的侠客，江南十老之一呀、啊。现在我们家里还有侠客呢，六老爷子周光祖在这儿呢，还有水泊梁山的头领。你想的也太狂点了。这伙计一想到这，腰杆就硬起来了。 伙计反唇相讥，我说你说谁瞎？我说你瞎，你那脚不行撤出去。我没说嘛，不接待就是不接待，演了你的脚了，活该呀。好嘛，你们是买卖人吗？我看你们是土匪，你是土匪，你是土匪。三说两说吵吵起来了，男人之间都是年轻的，吵吵着动了手了。来的这小伙子还真厉害，抡起这哨棒来，啪就一棒子，正捋到电房伙计后背上，把这伙计打得妈呀一声摔了个跟头。好啊，你敢打人！这一吵吵，电房里能一个伙计吗？五六号呢，厨房的、面二的、打经的、账房的，这些人各抄家伙闯到门口去了，把那小伙子给包围了。那小伙是毫不畏惧啊，啊，都来了，还有多少？你们都出来，点队集合，我一个人收庄包圆了，打东西，打东西。这么一吵吵一喊，声音传到后院去了。周同和石谦一听，怎么回事？这是听不出个个数来，恐怕遮天山派人来找麻烦，所以他们同时站起身来，赶到门外。石谦头一个挤进人群，我伙计怎么了？他不讲道理，他把我打的，后背都打破了，是这么回事。哎，好话你不会好好说呀？哎，我说两句吧。石谦冲这个年轻人一抱拳，小兄弟，对不起对不起，你消消火啊。他这个年轻人呢不会说话，得罪你了，请你原谅，我代表东家向您赔礼了，您看怎么样？小伙一看这主说话还挺顺耳，好了，就冲着你的份上，这事儿算过去了，是不是吧？拉倒拉倒吧，人家让一步海阔天空。不过小兄弟，你这边拿个棒子瞎胡了，把我们人打伤了好几个，也不能就这么就结了，多少你得包赔点损失吧。什么？我还包赔损失？对呀、啊、你还把后背揍的血青色，不得找郎中给看吗？看病不得花钱吗？这损失从哪儿来？就得从你身上出，这叫公平合理啊！多了你不用拿，你得拿个二百两、三百两的也就算了啊！啊，你讹人你呀、啊！好小子，你真是说人话不办人事，连你我一块儿揍！小伙轮巴子就下手。正在这时候，后边赶了个老头，这老头风似风火似火进了平安镇呐、啊，一看呢就喊上了，顺儿，小顺子，不准给我惹祸，住手。就这年轻人呢叫小顺子，可能是乳名，听见喊声赶紧把棒子停住了，回头一看，老头到了近前了。这老者身材高大，能有九尺五开外，宽宽的肩膀，挺大的肚囊，紫微微的脸膛，眉毛都白了，厚嘴唇，狮子鼻，长得是五官端正，头上戴着一把抓的随风斗，身穿黄布袍，腰里系着带子，斜背着包袱，手提一把拐杖，看着样是赶长途来的。老头那胡子上都有尘土，顺着额角往下直淌汗。老头赶到出事地点，用手一指，顺子，我真不能带你出门，太叫我操心了，动不动大嗓门你就吵吵，连句人话你都不会气。哎，什么事搁在你身上你得弄砸了。爷爷他不怪我，他这么别说了别说了， 混账的东西退在一旁。小伙子窝火憋气，不敢说别的。老头看了看时迁，您是这店房的主人，也就算是吧。您那是啊、哦，我们在这路过呀，有急事儿，想要赶奔水泊梁山，住一晚上我们就走。这孩子不会办事儿呀。史谦儿一听，赶奔水泊梁山，这是谁呀、啊？看这老头不像坏人，说话这么个功夫。六老爷子周光祖到了门前了，你看前后脚就出了这么多事儿。周光祖抬头一看，来人，哎呀，大哥，您从哪儿来？撩衣服跪倒就磕头。来这老者揉了揉眼睛，哎呀，我当谁呀、啊？这不老六吗？老六，快进来，进来，进来，进来。石谦一听，一家人呐。周同赶紧往里相让，伙计，咱都是一家人啊，这事儿接过去吧。大哥，你往里请，往里请。连拿棒子那小伙也让到里边去，跟宾主落座。六老爷子点手把石谦叫过来，孩儿啊，你知道这谁吗？不知道。嗨，江南十老第一老，我磕头的大哥，紫面飞行侠苗泽苗春雨呀、啊，我苗大哥呀。哎呦，老爷子，你一向可好啊，恕晚辈眼拙，多有得罪，老爷子请上，受我一拜。
哎，起来起来，你是哪位？
哎，我呀，我就是水泊梁山的，江湖人称古上早，我叫石谦儿。还没等苗泽苗春雨说话呢，拎棒子那小伙一听，就说闹了半天是偷鸡的贼呀、啊，我还得注意我的钱包呢。一句话，在场的人全乐了。石谦脸一红，我您说话嘴下留点德行吧，您哪位？苗泽狠狠的瞪了这年轻人一眼，畜生，你真不会亲人的话，过来，还不见过石大叔吗？嗯，这就是古上早石谦，石谦呐，这是我的孙子，名字叫苗顺呐、啊，苗顺呐、啊。跟着大叔磕头，这位把棒子放下了。石大叔，我也是有嘴没心，刚才说话您别不爱听啊，我给您磕头了，起来起来起来起来，嘿嘿嘿，算不了什么算不了什么。哎呀，我说大老爷子，您这一来可太好了，解决了大问题呀、啊。